本是常意念。什么叫本是？本是是约我们的这个菩萨啊，菩萨的前身叫做本是，佛的前身叫做本生，生命的生。佛讲他过去生啊，曾经当过无忍仙人啊什么什么的，那些都是他过去生的故事。那佛的过去生叫做本生，那么菩萨或佛弟子的过去生呢叫做本是。那我们呢，如果是学菩萨道，我们也可以意念。我们请看它底下第104条，在俱舍论有这么一条，教我们修宿命通。他在分别自品第7-2这边有一段文说啊，诸有欲修宿住通者，宿住通就是宿命通，先自审查次前灭心。什么是次前灭心？你现在这一念心去观察刚刚灭的那个念头，去审查刚刚灭的那个念头，然后呢，然后再去观刚才那个念头的前一个念头，再去观再前一个念头，然后一次的一直不断的往前逆观，见复逆观此生分位前前的差别，一直到哪里？一直到结生相续那一念心的时候，就是你第一个投胎刚刚一胎的时候，可以这样一直不断念。我曾经也在自己的直观的练习当中去思维，哎呀，我本来就已经可以思维到大概我差不多2岁的时候啊，抱在我爸爸，我爸用左手，然后站在我妈妈的左边，前面呢是一个瓦斯炉，然后呢在烧那个小米粥，然后呢我手啊就去想要去抓啊，想去抓，那我爸爸一下子抓不住我的脚，我的身体啊就扑在那个正在烧的那个粥的锅上，我现在这边已经疤已经好很多了，从这边呢、啊、一直六陪六个家，从左胸到我左背整个都脱皮，因为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创伤经验，可是一般人的创伤经验都会 block 隔住就忘掉，可是我对那个经验呢、啊，从前因后果那个过程呢、啊，那个时候2岁不到嘛，记忆却很鲜明。那我就试着从这个鲜明的经验，因为本来没有练习的时候，这个经验就已经很鲜明了。我就去思维，那么那件事情发生之前是什么状态？在之前，现在还没有到依托成胎的时候，这边就具体的论就是说，你在定地当中就一直不断的意念，前一个念，前一个念，一直到意念到这一生的结生心那个时候，乃至什么呢？乃至能够意念啊，终有前一念，名为自宿住家行已成，为意念他家行已耳。然后意念别人呢也是一样，对不对？意念别人呢，意念别人呢，前一个，前一个，再前一个。我们现在就有前世今生的催眠法，对不对？催眠就是把人的意识啊打薄了，不要用意识去 defense， 不要去防卫，然后透过指导语让他放松放松，方法也是这样的，让你回到几岁的时候，于是你的经验呢就取到那一个时候的种子，让它现行，然后就特别去区分一下你这个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对不对？把那个地方的物理特质再去标定，标定之后呢，那之前你做什么，在之前呢，乃至于呢能够 bug 能够把它快转，那之后几天又发生什么事，透过催眠的引导，类似就这样训练。所以我们的经验呢就像磁碟机一样，可以 review 可以 preview， 那这样的不断的训练呢，宿住通就会成就。对自己的意念是这样的训练，对别人的宿住通这样意念也是这样的训练。那底下呢108条，阿毗达摩俱舍论也这样讲，他说啊，诸有欲修他心通者，你要修他心通也是一样，先审观己的身心两个相，前后变异，对不对？就变异两个相，前面的相后面的相，你去看它的变异差别在哪里，然后辗转相随，后呢审观他人身心的前后相啊，不断的一直不断的看观察，那么由相去观察到心，由此加行建设而成，成以呢不观自心，诸圣于他心等也能够如实知，都是可以训练的啊，都是可以训练。好，我们回到本文，宿命通， 云何世数明通，本是常意念故。日月年岁至胎中，到这一生的结生心，乃至过去世中，你就可以真实自己印证，我们这一念的神识是结生相续刹那灭转，是这样存在的。所以对这一生的这个身体呢，你只要不要有爱恋，不要有什么舍不得的，等你这个身体不堪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四如意足的定力啊，舍受，该走就走，该走就走，不要给别人什么麻烦啊。这个是，但是并不是要你自杀哈，舍受不等于自杀哈，这个是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呢，由这样子训练啊，乃至于一世、十世、百世、千万亿世，乃至于大阿罗汉呢，必知佛能够知八万大劫，对不对？佛还能够知八万大劫之前呢，诸大菩萨及佛能够知无量劫，是名为世数明通。然后他心通也一样，云何名为知他心通？知他心若有垢若无垢，垢是烦恼的意思。因为人一有烦恼，脸上就有表情。我们受过心理学训练的人呢，老实讲，你可以同当事人的呼吸而呼吸，然后呢去探读他这个表情底下的心情、想法、念头、感受，可以做 calibration， 可以做模拟啊，捉摸他的心态。这样训练久了，你跟别人凝神相望啊，你立刻就知道他现在的念头是什么啊。这个呢其实是可以训练的嘛，很多人也都具有这种能力，只是呢能够观多观少而已。那么不管有烦恼没烦恼，一看就知道。那么乃至于自观心的生住灭，你自己体会我什么状态的时候呢，我的心力是什么。那人同死性，心同死理嘛。那你看狗，你可以知道狗在笑，它不见得笑得很明白，可是你就感觉它是笑。它在生气，你也知道它是生气。为什么用人同死性，心同死理，只是纯粹用同理心见其相就可以知其心。用这样子不断的反复训练，由你自心的观察，乃至于观察他人的相去辨别人家的心，亦复如是。复次，观他人的喜相、嗔相、怖相、畏相，见种种这些相呢，然后知他人的心，因为心生种种相生，这就叫做他心智的出门。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方法可以成就的。事无通略说尽，略说尽，在《瑜伽师徒论》第33卷，他这边说啊，一指净律，什么叫净律？四净律，就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一指净律发五通等，云何能发？为净律者，以得根本清净净律，一定要根本定以上，也就是初禅以上，即以如是清净净律为所依止，与五通增上正法，听闻受持，令善就近。所以呢，佛在经上也教神通怎么修，虽然他不赞成你去表演神通啊，去获得名闻利养，可是神通是有方法可以修的。那么在《瑜伽师徒论》他所讲的神通名词上不太一样，他说啊，这样所成就的五通包括哪五通呢？一神净通啊，这边叫神足通啊，《瑜伽师徒论》叫神净通，宿住通这边叫宿命通，天耳通一样。然后呢，死生自通就是所谓的宿命，哎，天眼通啊，天耳通，死心自通就是天眼通，知道你此生啊，此末彼生啊，这叫天眼通啊。死在瑜伽师叫死生自通，还有叫心差别通，这边就叫他心通啊。这样能够依着这个五个通呢，作意思维，然后他就教你怎么样去作意啊。复由定地所起的作意，了之于意，了之于法，有了之意，了之法故，如是如是修之其心。你看好这边呢，不是先了之意再了之法，是先了之意再做了之法。意是你做的观察，你先观察他的相，对不对？然后呢再了之法，经上怎么说，这就是那个意思。然后呢你把这个意观察跟你那个法的含义呢，去不断的配对作意思维，有了之意，了之法故，如是如是修之其心，由此修习，多修习故，有时有分，就会发生修果的五种神通。你就会在定地作意当中发起这五通的作意。 又即如是了之于义，了之于法，为欲引发诸神通，故修十二种想。我把这十二种想的名词给各位讲，方法你们自己去找，自己去看，其实也不是重要的，但是是有方法。这边举了十二种方法，哪十二种方法？第一个，轻举想，你去观，什么东西也是很简单就可以抬得起来的，不要感觉它很重，感觉你有堪能性能够提得起来，不要感觉它很重。所以我们经常啊，在我们做催眠的时候呢，经常会暗示对方说，你就跟着我的指导语，每听一次指导语你就会更放松，等到我听到弹指声音的时候呢，你就放松到非常彻底，你慢慢放松，越来越放松，你感觉到自己真的放松了，真的很彻底的放松了，那言语就慢慢慢慢一直引导，然后当或者一触碰，给他一个毛，心毛，就让他彻底的放松。轻举想，这是做得到的。第二个，柔软想，不要感觉它像表面那么坚硬啊，想要是一触压就可以按压下去的。第三个，空界想，把它想成虚空，可以透过去，透过去，透过去，障碍透过去。因为你从外面进来嘛，你知道这面墙，这个门，铁门的外面是有一个阿弥陀佛像嘛，对不对？阿弥陀佛像呢，前岸有一个桌子嘛，桌子前面有一个乳白色的椅子嘛，对不对？你那个走路大概多远嘛，你可以慢慢的用你的意念力啊，用你的空界想，一直不断的突破舍界执爱的障碍，一直不断的去观察，不断的观察，那观察思维能力，作意能力强了，空界就可以到哪里，你的天眼就到哪里，这是可以建立的。然后呢，第四，身心福顺想。我以前在学习 NLP 就是神经语言学的时候，就要检查你身体，从你头发每个细胞到脏器，然后呢，你去要去跟他对话。有些时候就会发觉，哎呀，每次只要到气管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就看到那个地方发黑，就发觉啊，那个地方是发炎的。什么地方啊黑看不过去，那个地方就有病，那个地方就有病。那么我们有时候能想到广清老和尚跟方多美老师的一个例子，方多美老师呢，经常去请教广清老和尚的事情。他说啊，你智慧是了不起的，可是我看到你的肺部有问题，你最好去检查一下。果真呢，一检查，癌症，对不对？癌症，这也就是啊，人家能够用他的神通看得见这些事情。我们学 NLP 的，有很多人自己在自证境界当中，也可以看得到你的器官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你可以用你的观想啊，调伏你的问题，这叫身心福顺想。第一个，对他感恩，谢谢你用你的生病告诉我，啊，你被我折磨得够惨了，我是怎么样对不起你。啊，我从今而后我要好好的照顾你，给你啊受用身心平等的适当，不再让你啊发生各种的变异错乱，这样子跟他对话，跟他对话，那慢慢的他从黑暗转成光明，那个病就不见了，真的。乃至于很多现在癌症末期的人都因为自己转成光明想，去学佛了，乃至于呢各种的自己的身心医疗，也可以透过身心福顺想。只要在他还可以挽回，不是不可逆反应的情况底下，你只要多去对你的身心起福顺想，那不可思议的力量是会有的。那药医不死病，如果你该死了，你就赶快舍受吧。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圣解想。圣解就是把不存在的东西想成存在。啊，把不存在的东西想成存在，用你的作意思维意念法的功德，如是了解，了之于义，了之于法，让他圣解现前。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肚子饿啊，你可以观察食物啊，那让你的身心平等，也可以啊，这是有圣解的功能。然后呢，第六，先所受行次第随念，就是你把刚才前一念，再前一念，再前一念，把你很准确刚才做过的步骤，比如说你东西掉了，不要慌。就开始忙无头苍蝇这样乱找，没有用。最后刚才那个东西你在哪里看，你看看过它，从那里开始前后想，之后你去哪里做什么事，那里有什么 物件，你做了什么动作，是不是放在那里，想一遍之后再去找，不用多久你找得到。我经常在家里啊，引导我妈妈，我妈妈经常眼镜一放放哪里不知道了，要放哪里放不知道了，我就叫她来静下来，我们慢慢想，家里就那么大嘛，你没有出去过嘛，你刚才做过什么事，在哪里做什么事，会在那里一找，通常找两处就到了。可是最好的好习惯还是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做固定的物件的摆放，变得习惯了你就不会乱。第七，种种品类集会阴森之响。我每次聊会想2001年第一次在三楼妙净长老来这边开示玉切斯顿顿菩萨地成寿品，我连坐哪个位置都知道，他的音声我几乎全堂课都可以听，因为都还有录音带可以听嘛，你不信你可以验证。哎呀，那个音声，那私底下呢，我供养他的时候呢，我说啊，我听你的东北口音呢特别欢喜啊，我经常在梦里面就想象到我坐在那个炕上，炕就是那个火炉啊，哎呀，就感觉自己是坐在炕上，那身体裹了一堆的棉被，那窗外呢是一堆雪景，感觉是特别相应那种境界。哎呀，就是这样，你可以这样想。那音声呢，你听到这个音声，那音声就会让你身心特别调柔，和有法的相应，那是可以这样意念的，所以完全不是很奇怪的事情。第八，光明色相想，去意念光明，可能是月光、星光，或者是灯光，乃至于的法光。你把它意念到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如对目前，经常这样意念。第九，烦恼所作色变异想，这就要观察他心通。你可能高兴的时候，高兴也是烦恼，你不要说高兴是好事，喜乐也是一种表情，对不对？忧伤是一种表情，对不对？那他有什么想到什么事，表情就会跟着不一样。你想到种种的烦恼，然后看看他的色相的变异，经常这样子配对观察，你会得他心通的。再来，第十，解脱想。你只要得少分的禅定，你就让禅定啊，观身遍满，心遍满，你去观，乃至于呢，你把佛的功德做你现在就是佛身的想象。当然，你一张眼起来，马上还是标准凡夫了。可是你就这样在定中这样色心明镜这样想，想你这个心呢、啊，跟那个解脱的功德相应，你有那种堪能性，于是你会心生那种勇锐之力，你敢去做你过去不敢做的事情，你敢去学习。过去开玩笑，你如果知道玉切斯顿顿十大册加上两大册的这个十六开本的这个目录，看嘛，惊死！你会请我回来读吗？有人听我讲玉切斯顿顿听得欢喜，他就问我要不要去请一套。你真的想请吗？我带你去看一下，再决定要不要请。那带他三楼一看，在哪里？那一整个蓝色通通都是。我说那我不用请，听课就好。所以你想啊，人家80华严，加40华严，加60华严，加苏超演义，对不对？那么大不同，乃至于人家越战，不是打越战，是把大乘藏拿来一个字一个字读啊，对不对？像慧心法师就读过四次，他还写过那个大藏慧月，写过笔记的，他笔记都出人数。如果你不去跟他老人家一样去读那个大藏，你去读他的那个会藏之经，他的笔记，他抄下来的重点，他是一篇一篇的，从阿含部本源部一步一步这样读，读到欢喜的句子就抄。光是那个资金呢，就合起来变成三句册，那么多。我是看到慧心老和尚的那个月藏之经之后，哎呀，发起想要月藏的经，然后呢，经过我这么多年的工作，就是随时呢就拿一篇，读也是读过两次了，可是喜欢记得的也就那几个， 还是要 真心静下来，因为那个都是在上班期间呢、啊，每天当了定课这样读的。你们也可以发这样的愿啊。那有人呢，就不只是发这样的愿，他说拜经啊，一个字一拜，一个句一拜都可以。那就是让你做加行嘛，找个方法啊。你只要想象过某位大德这样做过，你引他的功德跟你的心相应，你会做得到啊。你如果想自己是死老百姓，那一辈子都甭想去做。这关歹机哦。交给弘一大师去做就好了，我何必那么辛苦干什么，对不对？那你永远都不可能有那个体会吗？对不对？你跟他的心相应啊，把古人的心拿来在现在用，你会有功德的。然后第十一跟第十二是一卦的，我们讲啊，八解脱啊，其实是八解脱哈，八圣处跟十片处，这三个是一卦的，十、十一、十二啊，八种解脱是四禅八定的解脱想、圣处想，乃至于十片处想。那这边都是三摩西多地里面会详细讲的，我们这边就不多说了。这十二种想都是训练五种神通的方法，后面呢就个别个别这十二种想的说明。你们好奇的话呢就去看呗，看我是希望你们不要去耗药那个神通，而是希望知道这些东西呢都是佛陀啊由悲心当中流露，由定地功德当中与智慧相应，为教化众生故所展现出来法身菩萨的功德力，你应该这样去思维。好，以上呢把五通略说完了。好，底下我们看看148页，言必信受。那么为什么我们讲话人家会听人家会信，有些人讲话人家不听人家不信？经上讲这是祈雨的果报。什么叫祈雨？你喜欢呢文绉绉的讲一些华丽的语言，让别人听不懂，对不对？自然人家就不太会去听懂你的话，久而久之你听什么你讲什么人家不见得会信受啊，这就是祈雨的果报啊。祈雨就是华丽修辞的果报，那话直白讲就好了啊，不需要把它骈文体弄得那么的美丽华藻的那个词句，不需要讲那些直白的感官经验的文字叙述，让别人容易懂，这样久久之后呢，你所讲话人家就容易信受。这边就讲了，天人龙阿修罗等及一切大人皆信受其语。为什么呢？是不其语的果报，这十善法之一。那么诸其语的果报虽有十语，虽然你讲真话了，可人家不听，为什么呢？听不嘛，听不之后呢，就根本对你所讲的东西一概都不信。那么有堕恶鬼中火焰从口出，四相发大声，四为口过报，可是他发出来的声音就是求救。然后呢再来，虽复多闻见在大众说法以不诚信验，人皆不信受，因为你说的都不是 很真实的语。若欲广多闻为人所信受，是故当自诚，不应做奇语。多做真实语，不要去做华丽的辞藻。好，这是一条。第五个条目，无复懈怠。所以你已经入软位以后的法身菩萨呢，他已经不会再懈怠了，你随时随地看到他，他都在精进啊。懈怠法破在家人的财力，懈怠法也会破出家人升天的乐跟得涅槃的乐。你看在家人如果不去工作，天上的财会掉下来吗？福报会显现吗？拿个面包，拿个 面粉挂个大衣在你面前，你只咬前面那一口，对不对？其他也吃不到，照样饿死，对不对？破财力破福报。那么出家人如果懈怠的话呢，连升天之乐都得不到，何况正涅槃啊。所以呢懈怠的过患很大啊，我真的告诉各位，懈怠并不是休息，懈怠是心的放逸，是与无漏法的不相应，是禅定法的不相应，你身心其实是没有堪能性，是长鱼吃豹的，那个不可爱，真的是不可爱。懈怠是个不可爱的法。有人说啊，你那么精进会不会累啊？我说我精进起来才不会累，一旦不精进呢，问题就来了，真的，问题就来了。别人看你盈盈没带记者，那什么事情就是啊，你慢慢做这个，慢慢做这个。你乐于做菩萨行那也无所谓啊，那也懈怠不了，你还是很精进，对不对？所以佛是非常呵斥放逸懈怠的。 这样的话会让你在家出家的名声都俱灭，大师大贼啊，啊，无过懈怠，一切的贼害啊，没有比懈怠。人家可以破坏你的有限，可是你自己的懈怠啊，是自己害自己的。如记中说，懈怠莫善心啊。刚才有人就问，有莫这个字，但是没有没那个意思啊。那么痴暗破智明啊，你经常长愚痴，不去分别因缘，你的智慧就越来越不明明光明。妙愿皆为昧，你发的什么愿呢，都不可能成就啊。大业亦已失，你行百里半九十，你九十已经还差10%了，你懈怠了，那你过去的九十的功夫呢，也都灭坏散失掉。这四个都是因为懈怠的缘故。好，再来，以是故呢，说无复懈怠，所以入软位的法身大士菩萨呢，没有再懈怠的问题了。再来，以舍利养明文，论松说，是利养法如贼，坏功德本。啊，功德本就是法身菩萨所修的功德啊，那就是好像是天下冰雹一样，会伤害五谷，利养明文也会伤害功德法身的体啊，亦复如是，坏功德苗，令不增长。你本来已经有了功德了，可是一撑门呢，百万丈门开，对不对？就把你的功德过去所造的东西完全都破坏掉了，对不对？本来呢，你对人家做了多少好事，可是一起撑呢，那个功德都抹消了，抹消掉了，令不增长。佛说比喻说啊，如毛绳缚人，就是绑断肤结骨，绑到你皮肤破了哈，骨头断了。贪利养人，断功德本，亦复如是。如记说，得入旃檀林，而但取其叶。可是如果你把旃檀林的旃檀林就是那个香木啊，那个，你把叶取回来，那么进入七宝山而更取水晶，啊，那个晶就相当于那个我们 crystal 那个晶那个意思啊。有人入佛法，但不求涅槃乐，反而求利养明文的供养。是被啊为自欺。我们到一个地方就是要取那个地方最精华的，对不对？反而呢取其糟粕，而不取其精华，哪有这么颠倒的人呢？啊，这个是这边的寄送的说法啊。这种人呢是自欺欺人。是故佛弟子欲得甘露味，当弃舍杂毒，勤求涅槃乐。比如恶报于伤害于五谷，若着力供养，破惭愧头陀。今世烧善根，后世堕地狱。如提婆达多为利养自没。提婆达多是佛陀僧团当中为夺佛的这个主导权啊，而害佛的一个声闻弟子啊，都是为了利养，这是为了名誉。他的道理有没有错？其实他道理比佛所要求的更严格。可是呢，他去持那么头陀的戒，为的只是得到人家对他的称赞。不是真的为了究竟得安乐啊，这是个问题啊。所以这边就是不要去追求利养名闻。再来，说法无有希望。无有希望这个事情呢，第一个是不给自己难过，第二个呢不给别人压力啊。这也是我读了经之后呢学会的一件事儿啊。大慈怜悯为众说法，不为衣食，不为名声，不为势力故说。不求这些东西的，为了什么呢？为了大慈悲的缘故，为了心清净的缘故，为了得无生法的缘故。所以呢，用这种心得报告也可以换来修行的功德。为什么呢？你去准备它，你比别人呢都还要更用功好几倍啊。讲过之后呢，又去思维更深刻一点啊。所以呢，你们最好像我经常也给自己，你看打坐什么，我打坐的时候是自己讲给自己听，都讲过这个版本哪个版本，我到有时候到上课来都还有两三个版本，等一下是什么破题呢，可是一破题那个版本就决定了，就这样。每次这样自己的这样的思维，这个思维就是一种随顺修，它虽然不是正定底下的观，可是呢慢慢这样久了，圣解进成就了，圣解行成就了，你就能够在定地当中起观了，真的。所以你如果不经过为人演说这样子的一个法行呢，你这个因缘还不容易成就啊。所以其实分享给各位，如记中说，多闻便会巧言语，每说诸法转人心， 志不如法，行不正，那就是你不根据你所讲的去做的话呢，就必如云雷而不雨。好，这边有一个云雷跟下雨的比喻，请看到底下117条。应顺导师做了一个笔记，他说有四种法师来配合到云雷雨的比喻。那这种呢，是云就代表文慧，雷就代表说法，雨呢就代表实践。那么第一种人呢，第一种人是哪第一种，请看底下啊。此处前四首诗颂改编自曾压涵啊，曾压涵的长寒文当中呢，有说明四种云雨。第一种，说而不做之人，比如云雷而不雨。好，你看第一是不是有一条实线拉到云那里，对不对？那第二条实线拉到雷那里，对不对？然后呢，就没有一条线拉到雨那里，对吧？云雷而不雨，那是第一种人。那比如说什么呢？这个人也听闻了，他也为人说了，可是他自己不依着如法所说去修行，就这个是第一种人，云雷而不雨啊，这是说而不做的人。第二种人呢，是做而不说的人，比如有雨而无云雷。看第二有一条实线呢到文慧那里，有一条虚线到雨那里，有没有？这种人呢，就是做但是不会说。在座各位啊，很多人其实可能就是这样，你们会去做，可是不见得能够说得明白。你要讲给别人听，不太会说明，不太会说明，但是你们能做。老师讲一句话，请问你们是先学会文法还是先学会讲话？我们都是先学会讲话，再学会文法的。文法还读的有点不太懂，对不对？可是你们都会讲啊，讲话也不会不合文法。我们平常的沟通也不见得要准确的符合文法才听得懂，对不对？所以其实实践反而比说法简单啊。这是第二种人，会做但不会说的人。可是呢，都得要有文慧，因为你没有听闻过，你不懂那个东西，你是不会做的。你一定懂，然后呢，你不会说，可是你会做，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呢，不说也不做，那比喻什么呢？比喻无雨亦无云。所以你看第三种人只有一个斜线啊，只有一种虚线到文慧，对不对？他也听，可听了之后呢，右耳进就左耳出，对不对？心呢，无助生懈怠心，他也无助生心了，完全呢那个法义住不了心里，那经常放逸懈怠啊。他既不说法，也不会实践啊，不做也不说，这第三种人。那看第四种三条斜线，又有文慧，又有说法，又有行见，对不对？那是云雷也有雨的人，这是四种人。好，回来看，所以我们说啊，多闻便会巧言说，啊，这是第一种文慧，对不对？每说诸法转人心，这是说法。志不如法，如果你自己不如法，行不正的话呢，比如像云雷而没有雨一样。那呢，第二种人呢，博学多闻有智慧。但是呢，那口拙言无巧辩，没有办法说法。但是呢，他会做，不能显发法宝藏，他不能，只是不能说而已。所以他说啊，无雷而有小雨，啊，无雷而有小雨。第三种人，不广学问无智慧，他也不能说法无好行。这种人呢，是必法师无三昧。他这边对象是指出家比丘了啊，说啊，我们出了家了，就是要为天人师。你不去讲经说法，你何为法师？也不去多闻广智慧，也不去巧说诸法转人心，你也不会去行法，你这种人出家能称法师吗？啊，没有惭愧心，比如小云而没有雷也没有雨。啊，第四种人，多闻广智美言语，又能够巧说诸法转人心，又能够行法心正无所谓，不怕别人检查，他自己的功德可以一分一分慢慢修学，慢慢就展现出来。比如像大云雷而能够速速就是浇灌，就落下大红雨，这四个。底下总说了，法之大将持法境，能够闻慧，能够说法，又能够去体现实践的人，就是法将。法将持法境，对不对？照明佛法智慧藏，持诵广宣正法灵，如海中船能够度一切。 啊，一如蜂王能够集一切的法位，说如佛言，随佛意，都能够依佛教言说佛的本怀，唱佛的本怀，祝佛明法度众生，帮助佛在末法众生呢帮忙啊，我们这些未度的众生能够得度，如是法师圣难止。所以我每次啊劝见到法师啊，都是以这个偈子来相劝，你们要闻慧，你们要能够学说法，你们要能够去行见啊，以这个呢做法师。所以法师不见得得是出家人啊，在座各位呢，你们也都当法师，请去读《法华经》《法师品》啊，那个很非常非常值得读的事情。什么叫法师？在《法华经》里面呢，有清楚的定义。底下就进到度甚深法缘，马上就要讲到十二因缘了。本来想进到模式啊，没有关系。下礼拜我们的重点呢，就是十二因缘跟模式。好，今天就到此了。